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信息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和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至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第十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感谢主。下面是陈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悔改争议。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思想一个题目，关于悔改的问题啊。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会觉得啊，今天不是传福音啊，为什么又要想到要悔改啊？悔改是弟兄姊妹大家都最熟悉的内容，可以说当我们信耶稣，也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一个内容绝对是正确，而且也必须是要明确的。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关于悔改有好丰富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忽略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做一点提醒。讲到悔改，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悔改跟施洗约翰的悔改，首先我们要分别，那是不一样。施洗约翰的悔改是出于人的本性，那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人出于良心，或者那是因为也是有圣灵的提醒，看到自己有不对，然后改过自新，重点在自己的努力。我们说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所讲的悔改在这个上面跟施洗约翰的悔改有所不同。今天我们所讲的悔改，悔改认罪，这也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步。一个没有悔改认罪的人，我们无法说他是信了耶稣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关于悔改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有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整个的去思想，我们就会感到有一些地方好像会有一些困惑。我自己也是好多时间好长时间对这个悔改总有一点困惑的地方。困惑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传福音劝一个人信耶稣，我们讲得很清楚，悔改认罪相信耶稣，你就怎么样可以得救，对不对？这一点我相信那是我们救恩最根本的内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关于悔改又有另外的一个内容告诉我们，特别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 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悔改？悔改不只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不只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悔改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痛恨自己的罪。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真心悔改的。我们可以回想，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悔改，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了。我们知不知道罪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但是你对这些罪痛恨不痛恨？或者我们说，你痛恨的话，痛恨到什么程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对罪的痛恨，自己责备自己。往往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把罪的那一个过程，我们说一下，承认一下。我常喜欢说，这个叫坦白。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就很懂得，搞运动总是要坦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坦白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样，你不一定是对自己坦白的内容是真正痛恨的，对不对？目的是为了要想过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些人也是这样，只是存着一个过关的心，目的是什么？怕下地狱。为了不要下地狱，神定的要认罪，那我不得不认。但是这些罪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痛恨？不一定。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个得救的人。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我相信我们的做的决志祷告，我们常说，你做了决志祷告，你就是一个什么得救的人。这是救恩的基本内容，并没有错。但是常常过去我就感到困惑在哪里，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忧伤痛悔？往往并没有。我从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今天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经历每个人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得救的时候有一个真是可以说戏剧性的转变，经过痛哭流涕，对过去的一切感到痛恨。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至少我个人不是这样。当我12岁的时候，我是跟了我的妈妈去到教会，然后留在主日学，以后到了长大就一直在教会里面。你说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吗？我承认。但你说我痛恨罪吗？我承认那个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那我真的得救了吗？有的人他也能够有在见证中说到，我是什么时候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因为为什么？经过了一个痛哭流涕。可以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像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还不敢问，问了以后人家会觉得，哎，你这个人还没重生。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是一个重生的人，因为我里面有圣灵的工作，自己有见证有印证。但是没有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变，那这算不算真正的重生得救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只是要求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想这一点我在幼年的时候吧，12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接受了耶稣，后来我就在教会里面受了浸了。应该说我并不是虚假的，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得救的人。而这个救恩里面给我的应许，我相信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的。但是你说对罪的那一个忧伤痛悔，好像没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相信在好些弟兄姊妹的中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的地方。不过可能大家就是也是一样，不 不好意思说出来，也不好意思问，因为如果说你听见证的话，今天没有一个戏剧性转变的，往往好像说不出见证来。你听到的见证一定是有戏剧性转变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我们该怎么来认识什么叫悔改？其实我想我先要把答案要说清楚。我相信今天一个没有戏剧性转变的，同样是一个得救悔改的人。有没有对罪的痛恨？我相信会有，但不是在一次戏剧性转变的中间，而是在我们信仰的整个过程中。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想弟兄姊妹，如果看我讲到的那一个大纲，很简单，悔改第一个，当我们觉知信耶稣的时候，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那就是我们悔改得救。这一点那是我们救恩的最根本的内容。当我们带领一个人觉知做祷告，其实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带领一个人觉知做祷告，接受耶稣了，这个人做了觉知祷告以后，他是不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啊？不一定，不一定忧伤痛悔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又不能说你这个还不能算数，一定要忧伤痛悔到怎么样的程度才算得救，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信仰就乱了，对不对？而且圣经也不是这么说。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往往好些弟兄姊妹把一个悔改看作是一种得救的手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在想，我已经悔改过了，为什么还要讲悔改？你悔改过了没有？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我信了耶稣就悔改过了。那弟兄姊妹，我就是要提醒你，悔改没有过，悔改是悔改了，但是没有过，你知道吗？过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我念小学我毕业了，还要不要念？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再要念小学了。你要再念书，但不是念小学，小学对我过去了。就是因为有这一个片面的认识，造成好些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以后悔改了吗？悔改了，但是不是悔改过了。好些弟兄姊妹就是我信了耶稣了，悔改过了，还要不要悔改？不需要了。就是要悔改是什么？因为我信了耶稣再犯罪，所以呢再要悔改。如果不犯罪呢，当然就没有悔改的必要。我特意把那个撒迦利亚书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今天其实我会讲到一些啊，可能更多的经文，但我特意念一下撒迦利亚书，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可能对这卷书不那么熟悉。撒迦利亚书是讲到以色列民最后得救，他们的得救那就是耶稣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如果大家喜欢启示录的，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个，那就是关乎到最后的那一个哈尼基多敦战争的结束。这个战争的结束，当时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讲启示录的事情，最后一期大灾难，最后那个兽发动战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他们的目标要消灭以色列民族。我顺便提醒一下，我们教会在哪里？那时候教会应该已经被提。我们说那时候兽的目标是要消灭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已经给消灭了，可以说有三分之二，剩下的这么一些啊，这些内容都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一在逃命的时候，他们逃到橄榄山，后面的追兵马上要追上，那时候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弟兄姊妹，我想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耶稣再来有两个过程。首先在撒迦利亚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在空中与谁相遇？与教会相遇。然后经过了空中的和教会相遇，然后才是从空中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到哪里呢？那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第十四章的橄榄山。弟兄姊妹，去过耶路撒冷圣地的都知道，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城东的对面。耶稣要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就在那里。那时候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说我们还没有跟了耶稣，那这个时候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没有被提。凡是被提的已经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这个是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要澄清一下的。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个撒加利亚书，让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他们的弥赛亚的拯救。这个拯救弟兄姊妹，我们说重点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追杀。刚才我们念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开始就讲到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整个的过程，这样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有耶稣？知道。他们相信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不相信。以色列人很特别，在他们的历史中间，很多人自己称弥赛亚的，他们都相信，就是耶稣说我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原因在哪里？在以色列人看来，弥赛亚是要来救他们，所以任何人说他是弥赛亚，犹太人他们是不要命的，听到弥赛亚他们都会跟，然后去拼命跟罗马军队打，跟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打，被打死的很多。这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也不反悔。过了一阵又有一个人说我是弥赛亚，这些人又要跟，又再去打，又被打死。为什么耶稣说我是弥赛亚他们不跟？因为耶稣他不是去打死罗马人，他自己被罗马人打死。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怎么能够做弥赛亚？但是这就是神救赎的奇妙。犹太人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在橄榄山，当他们最危机的时候啊，在那里讲到橄榄山也一分为二，经过一个大的地震，他们从山谷逃跑，这些就是没，我想我没有时间讲这些内容。但是我们说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看到来救他们的那一位，果然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这一点很清楚，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用一个所扎的，大家都知道那一个枪刺到耶稣的肋旁。他们怎么能够分辨这个我不晓得，但至少在那时候每一个在逃命的中间的人，他们一面感激弥赛亚来救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那一个羞愧难过。为什么？这一位弥赛亚果然就是耶稣，而且他们曾经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了还不够，用枪扎他的肋旁。当他们看到这一位弥赛亚，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的内心悔改了没有？悔改了。这是在什么时候？刚才我们念的第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当这些人在逃命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受带了死亡和那些抵挡神的军队，他们的目标一定要把以色列人消灭。在逃命的时候，用我们中文的形容，千钧一发，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们悔改了吗？悔改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刚才念的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们又需要一家一家的悔改。这不是在他们 橄榄山逃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能不能一家一家悔改？有没有时间？没时间。他们在逃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已经开始悔改，他们也知道羞愧，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真正为自己的罪悲哀。十二章虽然放在十四章的前面，但我们说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后面，因为那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家一家的悔改，他们的逃命是在橄榄山，过程应该是很清楚。在橄榄山他们逃过去，因为我们说是要上山嘛，可能减慢了速度，所以我们说那时候山就裂开，他们从中间逃走，受他们的军队来追赶。就在那地方，弥赛亚临到，把这些兽全部消灭，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后面讲的那一个骑白马的那一个内容。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只是在战场上的事情，完了以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以色列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在一处，利未家在一处，等等等等，这一些说明什么？进一步的痛悔。已经有过在橄榄山上的那一个悔改，认识到这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了，应该够了嘛？但是不够，完了以后好好的反省悔改，真正的痛悔。我们都知道悔改是一时间的，今天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没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人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如果接受的话，片刻之间我们要抓住机会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而且一定要勉励他，你接受了耶稣了，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今天悔改了，你的罪得到赦免。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福音的内容必须要讲清楚，你做了决志祷告了，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从得救的角度应该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在片刻之间已经完成了，你真要说是在哪年哪月哪几点钟，可能还讲不出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真正为罪忧伤痛悔，那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了。忧伤痛悔是需要经过深刻的反省。刚才我们念的撒迦利亚书，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我要借用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认罪悔改可能是一时之间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对罪的痛恨，那需要我们有时间才能够真正忧伤痛悔。过去一直造成我困惑的，那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我们强调的一点，认罪悔改，罪得到赦免，那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得救了，造成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觉，我已经得救了，悔改的事情就已经过了，还要不要再进一步的来痛悔，就不需要了。好像如果我再要悔改，是不是表明我对救恩的信心不足？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两回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在橄榄山已经得到弥赛亚的帮助，从敌人的手中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拯救，完了以后还需要在耶路撒冷有一家一家的悔改。其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决志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了，救恩确实那是稳固的，耶稣的应许绝对可靠，我们认自己有罪，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 我们的罪一定得到赦免。但是这是不是等于因此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为自己的罪来反省、忏悔、忧伤、痛悔呢？不，其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真正信了耶稣了，做了我们的这个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他其实还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悔改，能够从自己对自己的罪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绝对不是当你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其实我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做的见证得救的经历，他们有一些比较戏剧性的一个转变了，比如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忽然是泪如泉涌啊，怎么样的这些过程，这些确实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转变的一个得救经历，当他在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对罪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对罪有一定的认识，也有一定的痛恨，但是没有办法说这个事已经够了，或者说已经到了顶峰。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对自己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自己去给我反省，还需要有一个悔改。这个悔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不一定跟赦罪有关。往往我们总以为悔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罪了，罪得到赦免，你不悔改，罪不得赦免。其实弟兄姊妹，是对一个初信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对弟兄姊妹来说，赦罪的问题不需要担心。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对自己的罪不需要好好的反省，进一步的反省他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对进一步对罪的认识，对罪的痛恨，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反映出我们爱主的心。所以我们都知道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那是大卫犯了罪以后，拿单来指责他，完了以后这个诗篇五十一篇有提头的，对不对？上面写的很清楚，大卫写的诗。大家不要以为那就是拿单走了，大卫就把这个诗写下来，不是那么戏剧性的。我相信拿单走了以后，大卫经过深刻的反省，是不是当天就写出诗篇五十一篇我不知道，但是不一定的，可能也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大卫那个认罪诗还不只是诗篇五十一篇，三十二篇也是，四十篇也是，好多都是。诗篇五十一篇，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认罪的时候，那个认罪诗里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对自己犯什么罪提都没提。如果你没有看那一个历史书的部分，你光看诗篇五十一篇，人家问你大卫犯什么罪，不知道，他在里面没提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大卫在那里面讲了有很重要的一句话，今天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知道神所要的不是叫你把犯罪的过程讲一遍，人间的审判可能是这样，神的审判不需要，人的审判因为要对事实，神的审判事实全在，何必要讲呢？你不讲神也知道，你也知道，讲了有什么用？讲了没用。神要的是什么？在这里大卫讲得很清楚，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才是神不轻看的。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的悔改，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是承认一个事实。今天到底我们对这个事实我们怎么看，这才是神所注意的。我们对这些事实到底怎么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每一个人每一次回顾这些事实，你的看法还不一定完全一样，是会有改变的。这个改变往往越是经过反省痛悔，我们的认识会越深刻。同一个罪，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过去我也有一个偏差错误的。告诉弟兄姊妹，你今天这个罪悔改过了，你不需要再去考虑它了，因为我们主已经把这个罪消除了，对不对？对的。今天你从赦罪的角度，你不需要重新认罪，这一点是很清楚。但是这是不是就等于你自己犯过的罪你不需要再反省呢？不，你还需要反省。每一次的反省让你对罪的痛恨，对这个罪的性质，对自己的败坏，会有不同深刻程度的认识。这才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悔改的真正的原因。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为了认罪悔改，可能我们不需要了。当然如果你又重新犯罪的，这些罪你还是需要向主认。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是有了偶尔的失败软弱甚至于犯罪，我们的主早已经赦免你。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为了怕不得救，怕罪不得赦免。今天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反省，我们的忏悔，目的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才会讲，今天神所要的祭，忧伤痛悔的心。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的一样的内容，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这是让我们对自己的所犯的罪，为了罪啊，为了义，为了审判。特别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为了义的时候，我们在反省，那时候我们就不是为了怕不得救了，而是看到我们虽然称义，但是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义还有多远。大卫在做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的罪赦免了没有？赦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拿单来告诉他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大卫没有因此就说，哎，那这下好了啊，我这个事情虽然我做错了啊，神已经赦免了，那就过去了。对大卫来说没有过去。在大卫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所以他就讲到，神不是要来定我的罪，神今天不是要我把这些事实来说一下，神要看我到底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到什么程度。诗篇三十二篇也是同样的一个认罪的诗，第一节就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耶和华不称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卫深深的懂得，不是神啊你赦免我这样我就有福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他的意思是什么？当他看到像我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罪人竟然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他觉得有福的是什么？他觉得有福的是神能有这样的大爱赦免他的罪。 他不担心自己因为这些罪会不会不得救。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一些。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得到赦免，真正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才是重要的。往往有些弟兄姊妹把今天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当作一种手续，当作一种策略，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不怕犯罪。什么原因？我掌握了赦罪的诀窍，只要认罪就可以嘛。这才是在教会里面造成了一些人大胆犯罪，造成了有些甚至于是侍奉神的人。往往我们都知道，越是侍奉神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胆子越大。什么原因？懂得越多嘛。但他懂的是真懂吗？不是，误会了。他以为他今天掌握了一个赦罪的诀窍了，赦罪没关系，到了时候就像社会上今天我做错了事情一鞠躬，大家一定要原谅我。那你不原谅我有什么办法？做了不能说再不做，对不对？今天我们在神那里有办法的。大卫他做的这些事所反映，不是他希望罪得到赦免，最早就赦免了。大卫的事物，当我们去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的，他是对这些罪的痛恨，他是对神今天赦免他那一个神的爱，那一个感激。所以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一节，他不是求神的赦免，而是当他看到今天神竟然赦免他这样一个不配的、不堪如他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神竟然还会赦免他，这一个爱、这一个恩典有多大，这才是重要。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想到自己的罪得到耶稣的赦免，我们是在想什么？我们只是想到，哎呀，我们本来犯罪要下地狱要灭亡，感谢神，现在我罪赦免我了，我不下地狱了，你有永生了。这些我再说没有想错，但是不够。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那是在一个叫西门的家里吃饭。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事情，我只能简单的讲。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进来哭，用头发擦耶稣的脚。那个西门在旁边，那是一个法利赛人，觉得好像很不舒服。这样一个女人，耶稣应当一脚就把她踢走才对。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值得弟兄姊妹我们很好的去思想。耶稣讲的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一个债主，两个人欠他钱，一个五两，一个五十两。债主免了他们。耶稣问那个西门，哪一个人更爱他？西门的回答很正确，多得恩免，对不对？这个事情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我想借着这个事情和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再想想。当时对西门来说，这两个人耶稣所举的比喻，谁是五两，谁是五十两？那个有罪的女人是五十两，对不对？那个西门他自己觉得他可能不过五两。弟兄姊妹，过去我也是，我看到这里我自己心里在想，我应该也是五两，我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嘛。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你是几两？你是五两还是五十两？可能很多人也是在想，我大概也是五两，我哪里会像那一个女人。但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不要讲自己，我们先来想那一个西门和那个女人，在耶稣看来到底谁是五十两。西门觉得自己是五两， 所以他的爱嫂那个有罪的女人，他觉得自己是五十两，所以他的爱就多，因为多得恩免，对不对？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个社会的问题，西门是法利赛人，在社会上是掌权的，那一个有罪的女人，社会底层的人，是她可能有些道德问题，有些罪在人看来污秽不堪，而那一个西门可能道貌岸然又有钱。但是我们现在社会问题，弟兄姊妹，大家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往往哪一个人的罪在社会上会更大，可能是那个西门吧，只是那个西门不认识，他只觉得我最多不过欠你五两。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明白了，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从罪的本身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懂得罪是没有分量的，每一个罪都是一样重的，在神那里就等于律法一样，犯了一条和犯了众条在神那里都一样是犯律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你犯小罪大罪，我们都是罪人。从救恩来说，耶稣为那个女人所流的血和为那个西门所流的血是不是一样多？一样多的，不会因为那个女人她这个罪多一点，所以为她多流一点。西门回答的正确在哪里？多得恩免，而并不是多得恩典，恩典应该是一样多的。往往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误会就在这里，有的人就觉得今天我一直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没有什么很大的罪。今天我们说耶稣，虽然我需要耶稣的赦免，因为我是罪人，这个地位改变不了，但是总觉得好像我不需要耶稣很大的赦免。你看那个人，像那个女人，那个强盗，他需要耶稣的大赦免，因为他太坏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悔改可能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痛哭流涕。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五两和五十两的关键区别不是在罪的大小，耶稣其实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五两五十两的区别是在你对罪的感受和认识。有的人对这个罪的认识是五两，有的人对这个罪的认识是五十两。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弟兄姊妹能更多方面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亚当吃那个果子是不是犯了罪？这个很清楚。你想想，这个是五两还是五十两的？可能亚当觉得是几两，最多不过五两，我吃个果子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罪影响大不大？这个罪影响太大了，造成的后果那还不是五十两的问题。今天连我们所有的人都受了连累了，成了罪人。因为我们说问题是什么？借因着亚当犯了罪，罪入了世界，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讲的形象一点，亚当吃那个果子，他严重的问题在哪里他把这个世界打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让罪进来了。严重不严重？我们只要想一想，战争的时候一道防线，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没做很大的坏事只是我这个地方留了一个缺口，可能留一个缺口它还有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今天我们的罪是五两还是五十两，不要看你自己犯什么罪的罪行， 而要看什么？你对自己的罪反省的程度。所以我想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简单的给弟兄姊妹总结一下。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悔改了，我们得救了，这是一个救恩福音的基本内容。但是你不要说我悔改过了，没有过。所以其实在这个大纲的第三点，我给弟兄姊妹讲清楚，悔改不是一个得救的手续，悔改是我们生命的经历。什么叫生命的经历？今天只要我们活着，这个生命的经历还不只是我们人生的性命，而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经历。今天到底我们的罪是五两还是五十两？这不是看你的罪的多少，而是看你自己对罪的认识。在耶稣看来，西门和那个女有罪的女人都是一样有罪。耶稣的恩典，只要你相信，都能够接受，都给你赦免。但是不同在哪里？为什么那个有罪的女人爱耶稣比较多？她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她知道是五十两。而那个西门为什么爱耶稣少？他对自己的罪，我们说没有认识。我们就假定他是已经接受了耶稣的，但是他没有对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当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的话也很清楚，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再反省为自己的罪来忏悔？需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要求得耶稣的赦免，而是要能够对罪有深刻的认识。以色列人当时在橄榄山，他们看到耶稣来救他们，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已经觉得羞愧了，他们已经知道，哎呀，我们一直拒绝的那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我们说够不够？不够。完了以后还要在耶路撒冷一家一家的悔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这一家一家，可以说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的内容不一样。大卫家有大卫家的问题，拿单家有拿单家的问题，利未家有利未家的问题。问题可能不一样，但是悔改都需要，都需要为自己的罪悲哀。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悲哀了没有？悲哀的够吗？不是说我悲哀过了就够了。现在我自己到了年龄老了，很体会这一点。最近我特别也想到，神真是很恩待。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到了年老了，他的特点，眼前的事情很容易忘，从前的事情记得越来越清楚。因为为什么？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少，从前的事情越来越走到了前面。在人看来，那是一种生理现象。那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神造人的奇妙，你就知道人老了没什么事情做吧。在我们中间啊，像我一样头发白了年龄老的人还不少。我们别的想不到的，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想到。当我们想到了，也不是叫你发怨言，而是要我们好好反省，趁人生最后的机会。年轻人不等于因此就不需要反省，其实都是一样。我借用耶稣的那一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你越反省同一个罪，你的认识就会不一样。原来你对这个罪的认识是五两，你反省反省变了十两，再反省反省十五两。你真正的深刻反省，有一天当你能够认识，我这一个罪 过去我认为只是五两，现在我知道五十两。这时候你真正是能够有一个爱主的心。弟兄姊妹，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反省？我再说，不是怕不得救，不是怕耶稣不赦免，我们越反省我们越爱主。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的罪的可怜。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这时候你再去念，你的体会就不只是在一个赦罪的上面。我觉得赦罪这是一个基本的救恩问题是没有错，但却对好些弟兄姊妹来说拖大家生命成长的后腿，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应该有信心，但是不等于我们不要反省。有一本奥古斯丁忏悔录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位属灵的前辈吧，他对自己的人生的反悔。弟兄姊妹，当他写的时候已经到了老年，他是不是怕不得救，怕不得赦免？不是，我相信对他的一生来说，他已经这样重重复复的反省忏悔好多次，但当他老年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还不只是说他当年轻的时候那一种放荡，他在神面前忏悔，到后来他自己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时候照样的有忏悔，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神的爱。这时候他能够达到的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因为多得恩免，所以他的爱就大。这个多得恩免，弟兄姊妹，我再要提醒，不是因为真的是他最大才多得恩免，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罪认识的深刻。我再说，同一个罪到底是五两还是五十两，在你自己的反省，在你自己的忏悔。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很好去思想这个题目，让我们做一个悔改的人。不只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悔改，在我们的一生，悔改是我们生命的经历。你越悔改，你的生命越成长，你越悔改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越悔改你会越爱主。这就是今天我要想提醒弟兄姊妹的内容。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但愿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继续的工作。是的，当我们认识你，接受你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有过悔改，但是主你也知道这个时候的悔改只是一个悔改的入门。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真是做一个悔改的人生，不是因为怕不得救，而是借着悔改的这样一个反省忏悔，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罪的可恶，认识救恩的浩大，认识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也让我们因此能够更加的爱你，使我们都做一个像那个有罪的女人那样，认识自己的罪，那是五十两的罪，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人生真正做一个爱你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